来听到我的聚会呢，你说我们一直在思想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15到20节。那么的那一段是今晚就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那我们一共思想呢，讲了六个主题啊，特别讲到那个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万有之主，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那我盼望通过这一系列讲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呢，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那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么我也盼望你能够透过神的道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全的。那如果你愿意那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跟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呢，那你崇拜结束要回到你讲到结束要，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的非常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罗马书第10章9到11节也这样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的也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领受的那个恩典，凭着信心神仍然就领到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下面的路应该怎么走。那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讲到我们得救是本分应得信，但是以弗所书2章10节和8节9节以后啊，10节他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树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以喜悦我们所行的。那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呢，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要行善就是神所预定让我们行的，神所喜悦让我们行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讲，当一个人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应该怎么做，就当遵他而行。就这是我们的那个题目，叫遵基督而行。那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基督为主，遵他而行。那时间过得很快啊，那2011年2个月马上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是2月28日最后一天。那我们应该常常在神面前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都长进？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在我们每一天的学习、生活、家庭、工作，甚至在教会的侍奉中，在遵主而行？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主题经文，就是哥罗西书2章6到7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这是那个和合本的翻译，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那我再读另外两个中文的译本，一个叫做简明圣经译本。简明圣经译本它这样翻译，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应该活出他的样式来。你们已经照着他的真理扎下了根基，建造了自己，坚定了信心，现在就应该照着所受的教导去做，让你们的举止言谈都流露出对他的感激之情。我觉得翻译得很好，那很多的内容都在里面。那新译本圣经呢，就更加接近那个原文，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按照你们所学到的，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蛮有感谢的心。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为什么要遵主基督而行，就是那个不顺服的人常常问的问题，就我们家小孩子做一件事情他老问为什么。那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常常这样问，一个问题出来以后，马上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那遵主基督而行为什么呢？那其实很简单，他说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那答案是很清楚的。说这一段话呢，它是对所有基督徒说的。 就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说的，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跟他而行，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你不需要真主基督而行，你也不可能真主耶稣基督而行。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就应该真主而行，而且也能够真主而行。那很多人有一个误解，那以为信耶稣就是你做一个决定。那很多人的情形呢，就是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可能是他自己去的，也可能是被基督徒他的朋友邀请去的。那在那个布道会上，他可能就听见很感动的诗歌，也可能会听见很感动的见证，然后可能还会听见一些很感人的一篇讲道。那讲到完了以后，那个讲员就会呼召，那就会问所有听到的人，那你愿意信耶稣吗？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你就举手，我就带你做个祷告。那当时他可能就是真的是心中很感动，那他就举手，那个讲员也为他祷告，他心中也真的是很平安很喜乐。当时很多人布道会结束以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他也回到他自己从前的生活中去。那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在邀请他再去聚会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他说我已经信耶稣了，只不过我现在很忙，就没办法参加教会聚会，那等我以后有时间再说。很多人就是在这样信主的，但是很可惜，就很多人就一直停留在他信主的那个地步里面，停留在他信主的那个感觉里面。那我不是说那个布道会不好啊，神在那个过去在教会历史上大大的使用布道会，特别很多有大型的布道会。那我自己也是在1997年圣诞节以后参加了一个福音营，叫做第11届美东福音营，就是美国东部大学查经班联合举办的一个福音的聚会，一共有3天。昨天晚上有弟兄也跟我讲说，我们大学查经班应该也搞一个退休会，或者是什么冬令营或者夏令营之类的。那我说好啊，我们可以那个祷告神了，如果是我们有能力，神也预备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那一次的那个福音营呢，3天，早上下午晚上都是那个听道。那每次讲完道以后呢，那个讲员都会问你愿意信耶稣吗？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你就把手举起来。那当时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形式我其实心里面有点那个反感，因为我说怎么信耶稣跟那个举手表态是这样的了。那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那不过当时我听了道完的心中也没什么感动，虽然那个听道也挺很认真的，我记得我在那个福音营的那个小册子上面，那个手册上面其实写了很多的问题，边听到反正就在那里边记下很多问题。那就是讲员讲的不对的，或者是讲的不好的，那我就把它记下来，想那个就去问他。那所以如果你现在听我讲的那个也是这种情况，我就一点不奇怪。如果讲听我哪里讲的不对，或者讲的不好，那我希望你可以跟我提出来。那其实后来也在听到的过程中间呢，自己提了很多问题，但是很多慢慢的问，我在自己也在思想一些答案。其实我也没有去问那些讲员，我自己也在思想很多问题，答案也有了答案，但是也有的问题就一直没有答案。所以现在如果你来问我问题，有时候我不能回答，很正常的，没有人可以那个解答所有人的问题。那到了那个第二天晚上，那个讲到结束的时候，那个讲员又问说你愿意信耶稣吗？如果你愿意，你就把手举手。那我当时就有点犹豫了。前面呢，我都没什么感动，我就不举手，就理所当然的。反正那是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犹豫，我说要不要举手啊？那我是觉得那个举手这个方式不是很好，当时是觉得。但是后来我也在想，我说你要信耶稣，那你总得有个表示吧，你总得表示一下。只不过现在他讲员，这个讲员他就是让你举手。那我后来也知道，有的不是每个讲员都让你举手的。我自己的牧师就希望你那个在心里面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你去找他。那我说那个举手啊，就是一种方式。那其实是这样的，你其实我们如果是大家年轻人的话，如果你谈个朋友，那你就知道你总会 你要去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你总会有所表示，是不是？不管你送花也好，请吃饭也好，请看电影也好，请逛公园也好，你总得有表示，你就肯定还有你自己的绝招啊。更不过也有人真的就把爱一直藏在心里面不说出来，那结果那个意中人结婚了，新郎不是他，因为他一直不说出来嘛。那时候我当时也就是犹豫，在犹豫当中，我就举手了。那个讲员也就为所有学生们祷告，结束以后呢，那我左右旁边左右的人都非常高兴的啊，他说恭喜你信耶稣。但我自己记得当时我心里面其实很平静的，很平静，而且我还在思想，还在纳闷，就我说怎么信耶稣就这么简单，一下就信耶稣了。那个淫会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就跟每一个举手的人，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就发一个那个表格，就让你填一下那个上面一些空，那就主要就是收集一些资料，那收集一些个人资料，那跟以后呢，可以继续帮助你，他们可能给给你寄一些跟进材料，或者介绍你到附近的教会去，他们也当然也有个统计的作用。那里面呢就有那个几个选项，那他第一个选项我一看，他就说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当时我就还有所保留，我就觉得这一个，我就在看下面第二个，他就说我愿意继续认识耶稣基督。哎，我说这个好，我说这个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第二个。那是97年圣诞节后，在那个福音营里面，第二天聚会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到第三天上午是聚会是最后一天，那最后一堂讲道里面了。我不知道讲了什么，但是我只记得在整个听到的过程中间，我就不停的那个流泪，就停不住，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在前面听到我都没有，就是最后一场听到里面，那个眼泪就不停的流。那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那讲到结束以后，他那个讲员又辅导我，这一次辅导他不是问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因为已经结束了，聚会已经三天了，前面都已经辅导那么多次了，每次讲到都结束。这次那个讲员辅导说，他如果有没有人愿意你把自己完全献给他，一生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回中国去传福音，如果你愿意他就把手举起来。这一次我没有任何人，他一辅导我马上就举手了。那是我第一次就在神面前那个表明我奉献的心智。那个聚会结束以后，我记得当时的那个讲员是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那个院长李建安博士，他就邀请那个愿意所有愿意奉献的人说，你们可以到前面来，说我要给你们一个纪念。那个李建安这个院长是那个很博学的一个人，他写了很多书，说我要送给你们每个人一本书。那我自己就在那想，我说我昨天晚上曾经无欲的爵士表示要信耶稣，那你现在马上要奉献，要全时间传福音，你这是不是太快了？那所以我就没有上去，领了本书，那就加之当时那个眼泪要不停的流，我就马上就跑到厕所里面去处理这个眼泪去了。那个中午的时候，我的那个牧师就来接我。那结果在路上，我就跟他仔细的讲了一下我这三天在福音营里面的那个经过经历。那讲完以后，我问了我牧师一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我这样算不算是得救了？就我就问我牧师一个问题。那我的牧师在想了一会儿，他就回答我说，说你把这些经历记在心中，神会让你清楚知道你是否得救没有。那对这个答案，当时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就希望他能够肯定我得救还是没得救。但是他就说，你要把这些经历放在心里面，神会让你知道你得救还是没得救。那我等一下等了，我也听到牧师的话。那所以我现在跟你讲那些经历都很清楚，因为他让我把这些经历记在心中，神会让我清楚知道我得救没得救。过去一转眼一下都14年，那感谢神，他让我知道我是蒙恩得救的，而且也引导我走上了这条侍奉神、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道路。以至今天，你可以在这里听我讲道。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能停留在你刚刚信主那个地步里面， 当然牧师给我一个功课，让我要自己去明白你是否真的得救没得救。那这里更重要的是，你即使已经得救了以后呢，你应该遵旨基督而行。你既然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也不仅是简单的举手，当然有很多的方式，我每个人信耶稣的那个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啊、这里他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你遵他而行，就表明他是你的主。你不遵他而行，那 你说明他不是你的主。在仆人听从主人，这是那个根骨不变、世人皆知的道理。那特别在新约时代，当保罗写下这些福音、教会书信的时候呢，在那个背景里面，当时奴隶是那个罗马社会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人都是奴隶。这罗马社会大家知道有奴隶，大部分是奴隶，就有平民、自由民，还有就是贵族。大部分是那个奴隶，那个时候奴隶呢，其实跟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差不多的。奴隶是没有一点点的那个自主权的，就跟那个是主人的一个财产一样的。但是保罗他用这个奴隶这个字，这个仆人这个字啊，他说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自己这样成了自己，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了神的奴隶，这个耶稣基督的奴隶似的，他是用这个字来表明。那什么意思啊？就当他一个人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他应该愿意放下他自己一切的主权，把这个人完全的献给神，完全的属于神，让神来使用，听神的差遣。这个就叫遵基督而行。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啊，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刚讲你不可能遵主基督而行，你也不需要遵主基督而行。但是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我们是遵什么而行呢？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讲，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口禄之子，和别人一样。那这个保罗是让以弗所教会看，让他们那些信徒回想，就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简单一句话讲，就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候死在罪恶过犯中怎么表现出来的？就是表现在你行事为人你怎么行的。它有两个，第一个你是随着这个世俗，随从今世的世俗，随从今世的风俗，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随从你自己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这是我们不遵主基督而行的时候，我们所遵循的两条原则。这是我们信主以前都一样的，这是其实我们算清楚的，应该清楚的。像我们信主的人，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你想喝什么你就喝什么，你想看什么你就看什么，你要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想要什么你就想办法把它得来。那你可以想一想，你刚才说的这些，你到底是在想什么？你到底在要什么？我要出国，我想出国，所以我就出国；我想结婚，所以我就去追我喜欢的人。那这个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以我为出发点，我想怎样就要怎样。那还有一个就是别人随着今世的风俗，你看别人在穿什么你就穿什么，你就想穿什么，别人怎么说话你就怎么说话，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就做什么事情。那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大家都下海，那所以很多人就下海，其实很多人不会游泳他就跟着下海那大家都出国，所以很多人也就跟着出国。那个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那我们从来没有问一问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当然我们可能在追逐这些我们心中所喜好的，或者追着这个世俗所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良心可能会发现觉得我们所做的可能不大对，但是因为那个私欲太强，因为那个世俗加给我们的压力太大，其实那个良心的声音啊，在我们里面很微弱，你知道最后就完全消失了。那这个，那个、表面上看来，或者是那个实际结果，就是我们人生如果顺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 很得意，很骄傲。但是如果我们人生不顺，你高考失败了，你恋爱失恋了，你工作失去了，你身体生病了，这时候你就变得非常的消沉，甚至很多人生就画上句号。那所以说，你如果是遵主基督而行呢，你结果是什么呢？那保罗用了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是讲到一个遵主基督而行的那段话。那我把那段话反过来看，就是讲你不遵主基督而行呢，表面上你看起来样样都有，实际上你一无所有。表面上你看起来是快乐的，其实心里面很忧愁。表面上看起来你有荣耀有美名，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都称赞你，其实都是一些虚假空虚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你们内心的世界，你也不可能把你们内心世界告诉任何人。那保罗看起来仿佛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看起来你是自由的，其实你是被罪捆绑的，看起来你是自己在做主，其实你是罪的主，罪才是你真正的主。那这个就讲你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保罗在罗马书第，这个其实真的很有体会，我想每个人都应该也很有体会啊。我自己记忆当中，真的是得了很多荣耀，得了很多美，在成长过程中间有很多的奖状，很多的证书。那保罗说的看来就是诱惑人的，其实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空虚的东西。我记得当中得了很多奖，最多的可能就是三好学生。那其实我在讲，我说这个如果一好学生我可能还名副其实，但他三好学生我觉得我现在讲真的不是名副其实啊，就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但是他就是三好学生，很多奖都有点贴的。那三好学生不仅是学习好，你思想心理还要好。但你现在回过头一想，其实那时候的心灵思想真的是很黑暗的。你如果得不到三好学生，你就非常，你就心里面非常嫉妒，你得到了那个你就无所谓，就是非常，甚至有时候我都不想听。那个叫做美名，其实都是虚荣空虚的东西，那你内心的东西其实当时没人知道的，看起来你样样都有，其实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你在地上的东西啊也可以持续的拥有的。那其实都是随着那个自己的私欲，还有就是外面这个世俗加给我们压力，讲你不这样做也不行似的，大家都这样走。但是现在神给我们一条新的路，神给我们人生一个新的方向，神给我们人生一个新的意义。所以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12章14节来讲，他也是把两个对立贴讲，他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弟子的身上作王，使你们罪从顺从狮子的生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像一个罪作不义的器具，不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神不再计较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了一个新的人，而且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那他就讲，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让罪再做你的主，在神的恩典之下，神给你自由，但你的自由是应该顺服神的，是应该遵循耶稣基督的，应该把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来行神所要的义。这个其实叫遵主基督而行。那接受耶稣基督啊，你信耶稣基督啊，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那个终点。那信仰就像一个旅程啊，刚才我们那个高弟兄里面有个叫旅程，属灵的旅程，信仰就是个旅程。那这个旅程呢，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踏上了这个旅程，你那个属灵的旅程就开始了。那你这个信仰啊，你应该持续走下去的，它是一个旅程，所以你要行完这个旅程。信仰的旅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花香长漫的，有时候有高高低低弯弯曲曲，有时候有乌云密布，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应该而且能够走到尽头。耶稣在马太福音23:13也讲，唯有忍耐到底的是得救。就如果是一个旅程，你走了刚走了几步， 那不是一定要走到底，你才能够完成这个旅程。那我们应该怎么走这个旅程呢？所以你在走这个旅程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呢？那就讲了，就应该遵主基督而行，或者就应该活出耶稣的样式，就应当照样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事为人。那这个是那个遵主、遵他而行这几个字不同的中文翻译啊。那个英文圣经呢，把这个遵他而行翻译成那个 walk in him， walk 就走路， walk in him 就在他里面走路。那这个其实很难明白，我觉得什么叫在他里面走路，就 walk in him， 在他里面行走。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喜欢用图画性的语言，比如我们讲跟随耶稣 follow him， 耶稣在前面行走，我们跟随他，这个图画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人生所走过的路啊，人生都耶稣都已经走过。你在人世间所遇到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那个苦难，耶稣都曾经经历过。那现在他在前面走，所以你在后面跟，这叫跟随耶稣。那还有一幅图画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叫与主同行。就耶稣是我们最亲的朋友，他我们一同走这个人生的道路，那就相当于有一个朋友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啊。那这些图画都是非常清楚而且非常生动的，一下让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在读这个 walk in him 或者遵他而行的时候，这个英文的这个 walk in him 是那个希腊原文，就是说的意思。那这幅图画的确是很难，我就很难想象，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walk in him？ 那后面我想到那个刚才小吴有祷告第一句经，第一句话是那个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我就想这句经文，我就从这句经文我正在思想，我说 walk in him 到底是个什么图画啊？那耶稣就是道路，那你在 walk in him 就是你在耶稣里面行走，就是你要行走在耶稣这条道路上。那耶稣这条道路啊，他首先是让你是一个得救之路，他那个让你带你到神那里去，没有人借着他可以到神那里去，借着耶稣这个道路可以让你得救。那更重要的，这个道路那只是这个是个起点，你要一直行在这个道路上。那这什么意思啊？那我想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两个方面我想的。第一个就是人生为我们的人生道路啊划定了界限，就它这是条道路，那你要走到这条路上一定要，那其实啊让你人生的道路啊就有一个界限，它不能去的地方你就不能去，它要到哪里去啊你就跟随它，这个叫做人生，耶稣为我们的人生道路划定了界限。那我们过去呢，就是我想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是不是？这个简单的人随着世俗讲，就是谁往低处呢，人往高处走，所以大家都是拼命往高处走。那所以有一次在那个蒙特利尔的一个地铁里面，我那个下班以后从学校回家，在那等地铁，碰到一个人，就跟他，我看他也挺累的，工作一天的，那我就跟他谈话，在谈起来，我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从山东来的，他说那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我刚从美国到蒙特利尔，说你怎么从美国来蒙特利尔干嘛？我们都想去美国，你怎么要从美国来蒙特利尔？那这就是事实的，这个叫做直接思想。我就跟他讲，说美国跟加拿大其实差不多，那美国也不偏大。那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去一个地方，我倒可以告诉你。那我就告诉他，这就叫做人生的道路，耶稣为我们划定了界限，你要走在这条道上。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你人生的道路不再由你自己规划，耶稣已经为你这个道路划定了界限。那我能够来去蒙特利尔，今天也能够来到埃蒙顿，应该是两进美国，两进加拿大，进出对，两次进出。那我觉得是神的带领，是耶稣让我这样走在这条路上。那将来要去哪里我不知道，现在你就行在这条路上。那有很多的地方呢，基督徒是不应该去的， 这耶稣为我们划定了这个界限。那我最上一周看新闻了，看到那个是荷兰，应该是荷兰，荷兰省那个极简吉利那个极简的一个书记吧，那个他就在那个人民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透露是自曝家丑，这就那个几个检察员那个自曝说荷兰省有些干部就是乐意去那些低俗的娱乐场所。然后呢，我也在想，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耶稣是我们的道路，他为我们划定了我们的界限，有的地方你是不应该去的。比如你去酒吧、去夜总会、去黄色影院、去赌场，很多地方你不应该去的。那耶稣为你划定了界限。但他说那些有的干部就喜欢去那个低俗的娱乐场所，我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愿意去那个低俗的娱乐场所。第二个是耶稣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耶稣是道路，你在他里面行走，你应该知道你人生的道路是被耶稣引导的。我一直在那思想，我没有忘记的。就我刚才跟他讲，我在那个97年那个最后一次那个福音里面，那个李院长呼召的时候，他说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什么？一生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后面他加了一句，说甚至回中国去传福音。那我现在在传福音，但是还没有回中国传福音。耶稣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我将来我想神会为我开这个道路，开这个门。那我当我那个博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找工作咋找，物理咋找工作，那当时的比例大概是1:80，所以一个工作大概有80个人竞争。那我的教授啊就说，哎呀，说你没必要做物理，你做物理又不赚钱，又这么辛苦，你就去做电脑。那电脑又容易，而且我们物理系的确好几个学生一毕业就去做电脑，但是我也不大喜欢电脑，所以我就想，我就说那我就如果再找个工作，那我就回国好了。那时候真的也联系好了那个国内那个清华大学，因为我那个以前那个硕士的研究生的教授希望我回去，所以我就跟我的那个博士导师讲，我说我准备回国。就是那个导师听了很吃惊啊，他肯定还没从来没听说一个中国人中国学生学成以后是愿意回国的，他也很吃惊。当然我回国啊，当时我真的是很有感动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要在国内做教授，我这样盼望能够透过这个职位啊，透过这个机会能够向更多人传福音。耶稣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你愿意把你这个人生的道路交在耶稣身上，那就愿意为这个福音、为耶稣的事情来计划。到后面那个神开了一条路，让我去那个去蒙特利尔做博士，而且这做博士真的是那个教授自己找我，他说你愿不愿意到我这做博士？你找到博士没有？没有找到我给你这个位置，没有面试的，而且就在他是。第一天晚上我要下班的时候收到他的 email， 第二天早上他跟我的博士教授打了电话，下午他就说你可以到我这来，没有面试。我的教授也这很惊讶，这个一下他就马上在整个系里面就不高兴的时候，见到了直接跟你讲我的学生找到博士了。那其实我去在那个康科利做博士的时候，我在那些，当然我也很热心的在那边传福音，也在教会里面聚会，那些弟兄姐妹或者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当时也是很奇怪，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不移民呢？因为他们这么做那个移民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博士，那跟我一起来的一个办公室的，从一个南京来的一个也是做一个博士的，我就看他每天的话就在那里学法，所以那个移民。那后来我当时我真的没想到移民。因为我的感觉当中啊，有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一个保罗在一个地方传福音传2年，所以我就想我在孟特可能就住2年， 我就感到这个感动，所以我们也恳请经理。那后面那些当时那些弟兄姐妹啊，不停的催我说你应该申请一家人民。那这我就说那好，我就申请了。那这么说申请移民呢，他是那个魁北克省先要审查的，他要交一个那个表上去，他说要铺布你啊，他说才给你那个正式的那个申请表。所以我就把那个预审的表就很简单，我就填了交上去。将近没有过一段时间回来说你不让我，说没有被批准行政。哎，我说那好，那肯定就不让我行了。那这个当时别的人都就很奇怪，说你怎么会不被批准呢？你按照你的条件肯定可以了。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你不被批准，他们就问那你怎么填的？那我就跟他们告诉我怎么填那个表。就他有一项那个就是法语证嘛，法语证难道就你一定要选到你的法语程度是几啊？就有一个叫1345这个数字，那我就写个零。那他们说你怎么能够写零呢？那我说是啊，一句都不懂，你不写零是吗？而且我也没想到要学，我也没有学。说你不能写零，你至少要写个一或者二。那这样你教了以后你就开始学，反正学几句，那照着练习的时候就可以了。说你写个零，那就表示你对法语感兴趣，不想学。那魁北克人呢，我不欢迎你。这不，我想是选择你。后来事情真是像我想的那样发生。这讲到我们人，耶稣引导我们人生的道理。你要行在这条路上，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抓住你这个人生的道路，你把你自己主权交给神，神已经为你的道路划定了界限，神一定能够引导你人生当走的道路。那耶稣讲我就是真理，那在耶稣里面走 walk in him， 那就是你要行在真理 walk in truth， 因为耶稣就是真理。那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合乎真理，要合乎圣经，要合乎神对我们的要求。那经常有人来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呢？那么有时候其实说传道人挺难的，我就想告诉他们，圣经里面讲是可以离婚的，但只有一个条件，我说，就是你只有除非夫妻双方有一方犯奸淫呢，另一方有权利可以离婚。但是不是说你一定要使用这个权利，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就你可以离婚，但圣经里面讲你要分以后你不能够再结婚的。那如果是你真的结束啊，你可以离，你要以后你不要结婚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启示的那个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三句话希望你们记住，一男一女。所以同性恋是不合乎神的真理的，虽然合乎加拿大的法律，但是不合乎神的真理。是一男一女，是一夫一妻，所以多分多妻多夫都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不符合那个神对婚姻最初设计的那个模式，或者神对婚姻那个最初的那个理想。神只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那所以你如果看到现在虽然包二奶做小三，这是那个世俗的潮流，很多基督徒这样也做，这不是真理。那最后是一生一世，死亡是那个婚姻点出的唯一条件。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可以离婚，但你不能结婚呢？你虽然离了婚，在法律上你那个婚姻停止了，但在神那里那个婚姻没有停止了，因为婚姻是以死亡为点出的，除非其中一方死掉了。你可以结婚，你就自由了。但很可惜啊，很多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都让神很失望，让神很伤心，所行的不合真理。那还有也有人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做生意啊？其实圣经里面基督徒怎么现在可以做的？保罗讲了，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啊，有条件的，都不都有益处，不都荣耀神。基督徒可以做生意的，我认识很多做基督徒做生意的基督徒，但是应该按照神的方式来做，圣经的原则来做。做生意应该讲究公平公义，你不应该弄虚作假，你不应该行贿受贿。历代志下第19章第7节讲，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是公平的，而且神也不行贿赂，神也不受贿赂的，你不能贿赂神的。如果神都不受贿赂，你基督徒商人怎么能够行贿赂呢？神都不偏待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能够偏待人呢？所以这叫行真理，说你在 walk in him， 如果真的是要在耶稣里面行，耶稣就是真理，你在行真理。那还有一个很常问的，你这当时作品也是很大挑战，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圣经是没有错误的，这关系到我们信仰的那个绝对性、唯一性。那这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的。那有时候我们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大的挣扎，我们怎么看待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们怎么看待信别的信仰的人？我们从那个社会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人人都有那个信仰的自由，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信仰，每个人的选择。所以有人说，即使法轮功被逼迫的时候，基督徒就不应该幸灾乐祸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讲到那个社会公平和公义，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如果你看到法轮功如果是被逼迫，基督徒你就幸灾乐祸，或者你就不出声的话，那到一天人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人家是同样的是这样看的。所以这是关于到那个公平公义的问题，每个人自己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到那个信仰的角度来讲，要回到那个得永生，回到你的罪怎么得赦免的讲，你怎么能够进天堂的话，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一定要持守的。这圣经里面告诉我很清楚的，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到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你要到别的地方去，那是两条路。但是如果你要到神那里去，到天堂去，只有这一条路。这就是那个真理的绝对性。那我们一定要持守。真的很多的宣教士啊，他们去那个非洲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什么？就那些他们没有带领他们脱离非洲人，脱离他们自己的宗教，所以他们那种万灵崇拜、多灵崇拜，他们一方面也信耶稣，但是他们没有脱离，那个简单点就没有脱离那个拜偶像。那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基督徒啊，也对也是同样的。所以你要行真理，是圣经里面讲的绝对的真理，你一定要持守的，你不能守邪。你得救只有一条路，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罪就得赦免。这讲到我们对真理的持守，在真理里面行走，不仅是我们信仰上，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上，我们的工作中都应该这样持守真理。那第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那你在耶稣里面行走，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让耶稣的那个生命呢，在你的生命中可以彰显出来，就是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见证我的主耶稣基督，表明你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我前面讲过，你的吃喝、穿着打扮，圣经里面其实都有要求。吃喝都不是说什么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喝，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的吃喝都应该荣耀神。如果你的吃喝不荣耀神，你就不应该做。穿着也是，不是说什么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了。圣经里面的条件是你的穿着应该是合乎圣洁、合乎贞洁的标准，在神面前是洁净的、圣洁的，那个就是好的。说话也是，不是说我前面讲的，就是人家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我那里贴了一张纸，我觉得蛮好，所以施工下面一张纸就是告诉我们说话。那其实也不走书，他原从负面的讲，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连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他讲的是负面的话，不干净的话，不应该从我们口里出来的。这个表明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那你应该说什么话呢？他总要说感谢的话，要凭着爱心说诚实的话，要说那个造就人的好话， 这是那上面几句话，你可以念，所以你可以带着这方面去操练，这个出自圣经的。第一个说感谢的话，第二个要说诚实的话，凭着爱心说诚实的话，第三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您说的话要在听到的人得益处，那这个人能够被建造起来，在神的道上面被建造起来。说感谢的话，人应该基督徒应该常常感谢的心，对你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你的亲人，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人家其实对你的一点点的好处你都应该感谢的，常常感谢，说感谢的话。这个要说诚实的话，这个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叫做言不由衷啊，言不由衷就是不诚实，也不是夸大就缩小，或者就是说完全是凭空的，那叫不诚实。那要说诚实的话就是不容易，说的人不容易，听的人不容易啊，因为人都不愿意听那个诚实的话，他喜欢听恭维的话，虚假的话。还有就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听人的益处。那我记得当中，我信主以后，我在美国教那个教会那个师母，那个师母她其实很温柔，但是我记得当中跟她讲讲了，其实她是很少说表肯定一个人或者表扬一个人的，她是很少当面表扬一个人。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其实就是后来也讲了，圣经里面呢也讲那个人的称赞可以试炼人心的，所以你听到一句表扬的话，听到一句称赞的话，你的心里面怎么回应呢？那叫做人的称赞可以试炼人心。你是否爱听人表扬的话呢？那你可以听一听人家表扬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个感受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听那个人表扬的话。那个是嘛，他当时说他不喜欢说那个称赞的话，但是他对我哪地方做的不好的，而且说话说的不好的地方，他倒是很记得很清楚，而且很容易跟我说出来。你这今天这个地方说的怎么对？这个不应该这么说，在哪个地方应该改进一下，不应该这样做。那当时你听了的话，你可能不是很高兴，但是后面其实让你得益处，这个叫造就人的好话，让那个人得益处。那我也感谢等一个弟兄姐妹给我提意见，都讲你讲到应该有些什么改进。那我不只希望你本来你不喜欢听我讲到，但是不要说你讲得很好，你很喜欢听，那就是不诚实的话。那如果你真的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改进，或者犯了一个什么错，你给我指出来，我应该感谢你，我会感谢你，我会照着自己的能力去改变。那我就希望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的行为啊，就是要合乎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要合乎耶稣基督。那我最后我讲那个，就是我在那个福音营里面听见那句话。那97年的时候，那个李建安博士他讲，他讲到第一次，而且开始讲的时候，他讲，因为那一次的主题是“若是今生比永生长”。那他就先让我们思想什么叫生命。那他就讲到什么叫生命呢？说生命是本质，生活是现象。这是我觉得他第一句话就这样讲：生命是本质，生活是现象。那当时听了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生命是本质，生活是现象啊？那他就马上要解释，那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呢？说什么是本质？什么是本质？就使一个东西成为那个东西的东西，这叫本质。那什么是现象呢？这现象的一个东西啊，看起来是那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个东西，这就叫现象。哎，反复的思想的其实很有道理。基督徒的生命是生命是本质，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在我们里面了，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但是你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你的言语行为，这是一个现象，你这个现象应该表明你里面的本质，现象跟本质要一致，这个就叫做活主基督的生命，这个叫做真主基督而行。那我们就那个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曾经神那个非常使用的一个人叫做宋尚杰博士。那有人鼓励他，宋尚杰博士是一根为神两头燃烧的蜡烛， 说他44岁的时候他就死了，在44年的时候他就死了。但这个宋尚杰博士在他生前40年的时间呢，其实被神那个大大的使用，在中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就复兴神的教会，传扬福音。那不过这个宋尚杰博士他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对，那他很特别的，他讲到说他喜欢穿中国的长衫，主要不是穿西装的。说别的那几个同工年轻的常常跟他出去都是穿西装的。那因为当时还有那个外国的宣教士支持他们出去布道，所以他们都是穿西装。但是这个宋尚杰他就不，他要穿长衫。那而且他讲道的时候，他很喜欢用道具，他的那个手势都很特别的，他经常喜欢这样，而且那个头发很长，他讲道的时候经常捋这个头发。那宋尚杰死了以后啊，很多传道人就学这个宋尚杰，就学穿长衫，也学他的样式，这样子头发，甚至他的声音都学。那其实只有一个宋尚杰，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宋尚杰。所以就讲到那个现象跟那个本质。那宋尚杰他那个重点在哪里？他的生命的，就是他对那个神完全的摆上自己，他把自己的甚至顾自己的生死不顾。为什么人家说他活这么短？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呢，不看为宝贵，他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竭力的做神的工作。所以有人比喻他叫为神燃烧两头燃烧的蜡烛，一个蜡烛是一头燃烧，它是两头的燃烧，所以很快就燃尽了他的一生。那这个是他生命的本质，你不能只学他外面的这个样子，那里面的本质你要学的。那我在上周也是看了一段视频。看一段视频，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因为为什么看到这个视频？因为我想起了小敏准备的一首歌，所以我就去搜这首歌。就搜这首歌的时候，没想出来一段视频。那一段视频是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三次教会的，一个表演。他们在那个演唱小敏准备的一首歌。那小敏准备这首歌叫做《当兵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当兵人》的。其实在中国有一首歌非常流行，就是《当兵人》，因为流行演唱的革命歌曲。那小敏也写了一首歌，也叫《当兵的人》。那我不知道小敏写这个歌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那种那个我们所谓的流行歌、革命歌曲那个《当兵的人》是不是已经那个出来了？那《当兵的人》，我专门去查一下，那个刘斌唱的那个革命歌曲是94年写的。那我不知道小敏写这首歌《当兵的人》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小敏写的这歌，他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说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就不能将事物藏身，不管奉差到何方，都要顺服甘心。赴汤蹈火是当兵的人，冲锋陷阵是当兵的人，不怕累不怕死，我们是当兵的人。那小敏写这个歌的时候，他是服侍那个圣经，在那个提摩太后书2章3-4节，保罗对那个提摩太讲，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藏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其实这保罗就讲到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基督徒啊，就是那个被神呼召，在神的军队里面做一个当兵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神的军队跟那个世上任何的一个军队都是一样的。世上的军队都是靠那个精良的装备来得胜的。耶稣基督的军兵呢，是靠那个什么？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是以苦难作为兵器，是以苦难作为心智来征服那个世界。那么我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人把那个小敏这首歌演绎了，我就去演绎了，我当时看了就觉得很好笑，真的也笑不出来，因为毕竟他是在唱那个跟神有关的歌。他怎么演绎？他就有一些那个弟兄，穿着就像那个军人一样的打扮，那这个每个人还拿着一杆枪。在爬到那个整齐的步伐走过去，走过了那个台上，所以就唱这个小敏这首歌。那我当时听看了，我就真的是觉得很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来演绎小敏这首歌？那神的军装应该穿神所赐的军装啊！大家记不记得神所赐的军装是什么？以弗所书6章，大家回去看了。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颈遮胸，利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极心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那个神所赐的全部军装，耶稣基督军兵应该是穿上这个的，可是外面像一个军人还拿着一根枪。那如果你听小敏他自己唱这个歌，你能够感受到他把这个歌里面的意思和演绎得很深奥。他不是以他的声音来演绎，是以他的生命，就他为此那种奉献那种委身。当兵的人不能够将事物藏身，好叫他糟蹋当兵的人血。我们被主呼召，我们就应该不应该将世上的事情藏住，让主在我们身上，让主的心在我们身上得到喜悦，这是讲到我们对神的那种委身。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跟基督而行呢，虽然我前面讲了很多，你要行在耶稣的道路上，你要行真理，你的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合乎那个，要彰显耶稣基督，但其实根本上呢是讲到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其实不在乎你外面做什么或者做什么像，而是说里面只有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当然我要承认，尊主基督而行，这是我们一生都应该学习的，而且一生都应该长进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里面也是应该平常长进的。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六到七节是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这个遵他而行呢，在那个文那句话里面是个主要动词，接下来他用了三个分词，这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这都是三个分词，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这个分词啊，就是来形容那个主要动词的，这就告诉你遵他而行呢应该怎么做。遵他而行应该在基督里面生根，在基督里面建造，在基督里面信心坚固，然后你可以感谢基督的心就能够生长。那接下来几个主要我会一个一个的思想上，怎么在基督里面生根，怎么在基督里面建造，怎么在基督里面坚固我们的信心，怎么让我们感谢基督的心可以增长甚至满意。那不过开始的今天我希望你们这有一个心智，立定一个心智，是凡事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主要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主要当时你自己的话也激励我，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都能够遵主基督而行。求主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支持上每一天都有长进，求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把自己能够完全的再次献给主，献给神。你是我们所做的蒙神祝福，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神的名，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主，归向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切的亏欠软弱，求主用你自己的恩典，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扶持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坚强的心智。虽然有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主要当时你的恩典能够扶持我们，让我们行走在这条道路上面，让我们凡事能够遵主去做而行。主要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